好，大家晚安啊。我们继续《宗徒大事录》的阅读，我们今天要从21章18节开始。上一次我们到了保禄第三次旅行的结束啊，回到了耶路撒冷。前两次的保禄浮船旅行都从安提约基亚出发啊，然后回到安提约基亚，也有时候经过耶路撒冷。那么这一次呢是不一样啊，这一次那么他就是到了耶路撒冷。那我们进到了另外一个段落啊，从这个21章18节开始。那上次我跟大家说，我这个段落的分段呢跟我们的司祷本的分段方式不太一样啊，因为每一个人读圣经啊有他的这个分段的方式啊，就是包含他的理解，他怎么理解，他怎么样分段。这是我们过去在读这个中国的古书，首先要先断句啊，做句逗，因为以前的书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啊，你怎么读它你就可以弄。那有名的例子，下雨天留客天，看你怎么样念它，有不同的意思啊，到底是留客还是不留啊，谁要留谁不留啊。那这是一样，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我们面对一个古代的一个经典，它也是一样，没有分句子啊，甚至连字母都没有分啊，就是它就是一个字母跟着通排下去。最早的那个原稿，他们要把它翻译之前，先要去读它啊，怎么去断那个字，那才断句，才断一个段落，才断一个章啊，这样分。那所以每一个人他的阅读，他的分法呢，基本上已经是包含他的解释啊。那就是我跟大家说，这个司祷本的解释，但是比较早的。那我们现在比较晚的学生，像我比较晚去圣经里面领域里面学习哈、啊，那我开始看一些比这个司祷本的印好以后更晚出的书。他们有一些新的建议，那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我就跟大家这样子建议哈、啊。这个没有一个绝对的对或错啊，就是我们还有可能想以后可能有别的领悟。其实我今天跟各位解释，就是他现在开始呢，从这个21章18节开始，基本上是保禄他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而且从这个一直到结尾，到28章31节到结尾，保禄是唯一的主角，他一直跟不同的对象做辩论啊，保护他自己，然后讲他的被招教的过程，讲他所得到的使命，讲他的基本的信念、啊、讲出来。所以如果你这么读的话，你会发现整个21章18节到28章的结尾啊，基本上就是保禄他被逮捕以及被监禁的过程里面啊，连在最后的罗马，他是被软禁在一个房子里面嘛，是被监禁的那是、啊、这个是从他的生命的状态，我们可以说他被逮捕被监禁，这大段落是一样的内容。那从这个内涵里面，他讲的话来看呢，那基本上保罗他不断的为自己辩护。那他在为自己辩护的时候，当然就是说他自己对于他所信奉的神的理解，他对他所信奉的神的经验，那他就是不断的讲述他是被天主召教的，他并没有违反祖传的信仰，他只是他发现了这个祖传的信仰呢，在耶稣基督身上得到了圆满啊，这是差别。那么传统的犹太思想呢，就是不接受他们的墨西亚，他们所期待的墨西亚是耶稣，或者反过来说好了，说他们不接受耶稣是在整个犹太传统当中，我们说犹太圣经，我们所谓的旧约里面所预言的那一位要来拯救的墨西亚，他们不接受，这是差别。我基本上其实无论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两个方面啊，保禄或者是犹太信仰，那么基本上他们都自以为是忠于他们的信仰，这个要清楚。我觉得这个我们特别在宗教的辩论里面，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这个，在主观上面人没什么恶意的啊，是因为信仰上面划分了这个基本的认识不同以后呢，要都为了保护自己的信仰，开始攻击对方的信仰方式，这是关键。那你注意这么读下去的话，你会发现这第二十一章的18节一直下去到最后面啊，那基本上呢，我们看见它的内涵呢是 基督信仰在保禄的宣讲里面，在保禄的信念当中，或者是保禄的神学里面，慢慢的越来越清楚的跟犹太信仰分离。我们就慢慢基督信仰真正从犹太的传统信仰里面脱离出来了，成为一个独自的信仰方式。当然我们不也否认啊，根还在这个犹太信仰里面，只是呢基督信仰在整个的犹太信仰的背景之下，他们去理解耶稣基督，他们发现这个传统的信仰有发展的，有满全的，那么关键在耶稣基督身上。那这个是整个从现在21章18节一直到结尾路加讲的东西。那我刚才说这是保禄的思想，保禄的神学，当然这其实也是路加他要传达的啊，这方面他们基本上是一致的啊，一致的。所以路加大概就是接受了保禄的教导。那么但是呢也很清楚，我们从前面读到这边来看，我们问保禄为什么去耶路撒冷，就明白他是把在各地所收的款项带去捐给在耶路撒冷那个教会，我说母亲教会那边的基督徒，让他们可以比较好的生活，因为那边比较辛苦。这个目的他去，但是从现在开始就不提这个事情，完全不提。只有在这个24章他提了一点点，那么非常24章17节啊，保禄在自我辩护时非常就是好像简单的轻描淡写带过。先看一下24章17节啊，他说我离开了耶路撒冷多年以后，在1726页最后一行啊，我离开了耶路撒冷多年以后才回到这里来，目的呢是为了周济我的国人，同时呢向圣殿和呈现祭物啊。这边才谈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要怎么样周济他的同胞。这边就是这么一句话，整个从21章到结尾就是一句话而已。其实本来在我们可以想，本来在真正的这个历史里面，客观历史而言，这是保禄去耶路撒冷最大的目的，最明显的目的。可路加他写这个时候呢，已经到了85年左右，80年代中期啊，他所写的保禄生命的末刻的情况，他要传达的是他所认为必须传达的重点。他写这个书，他写的整个中路大师录，当然是写福音的传播嘛，福音的传递。而最后他要写的是这个福音的传递呢，跟传统的犹太信仰有了决定性的分离。这是我们现在这样子，我跟各位说为什么我这边分段的理由。好，我们先看下去。我在那个先读之前，先跟各位讲这个简单的一个导论啊，大家可以明白我们这边断句，就从耶路撒冷开始，他到了母亲教会，他跟当地的最传统的犹太信仰的核心分子啊，地方是核心，有圣殿在，耶路撒冷是圣城啊，那当地的宗教领袖当然是犹太的宗教领袖，也包含了这个传统的犹太人，他们有一些是接受了基督信仰，有一些没有接受，那边都是一些真正的宗教的核心分子，在那边他们再一次的交谈，但是交谈的方式是比较激烈的啊，是辩论的方式。或者是自我辩护的方式，这个稍微注意就好了。好，我们看一下内容怎么样，从18节开始，21章18节。好，他们已经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前面的第17节说他们当地的弟兄们欢喜的高兴的接待他们嘛。那弟兄当然是指什么？基督徒啊，弟兄姐妹是基督徒彼此相称的方式。好，然后第二天保禄同我们去见雅各伯，众长老也聚集在那里。那这边当然是去指这个去见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啊，这边就完全没有提伯多禄了。可以想相信，就是当时的耶路撒冷教会领导者是雅各伯，为什么不是布呢？大概伯多禄已经离开了啊，不管什么原因，我们知道后来教会的传统说伯多禄也是在罗马致命的嘛，他大概也开始一个他的服团的行动，但这个基本上圣经并没有记载，所以这边是雅各伯啊，这个雅各伯是主的兄弟啊，不是若望的哥哥。我们记得吗？在11章，若望的哥哥已经被砍头了啊，所以不要这个弄混两个人。好，然后呢，保禄向他们请安以后，就将天主在外邦人中借他的服务所行的事一一叙述了，就是 应该是说向人报告啊，向人报告他在整个传福音的过程做了什么事，这些事呢怎么当然是天主的旨意嘛啊。那这个其实也是每一次我们前面在第十一章在第十四章都读过的，保罗他到了这个地方都会去重新他到个地方跟那个团体报告的天主记得他在外邦人当中做过什么工作。好，二十节他们听了，耶路撒冷教会的人听了就光荣天主，并且对保罗说，弟兄你看在信教的犹太人中银千累万都是热爱法律的人，关于你他们听说你教训在外邦人中的一切犹太人背弃美色，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绳也不要按规律行，那么怎么办呢？他们总会听说你已经来了，你就按照我们告诉你的去办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他们都有怨在身，你带着这些人同他们一起行取节礼，并替他们出钱叫他们剃头，这样众人便知道自己关于你所听到的事原来是假的，而你却是个循规蹈矩遵守法律的人。关于信教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信决定叫他们戒避邪淫邪神之物邪致使的禽兽和奸淫。好，从二十节开始啊，他们听了就光荣天主，这是一个积极的反应啊，开心嘛啊，对，天主借保罗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呢，这个反应还有另外一面，就是他们对保罗的话显示啊，他们是有相当的忧虑的啊，忧虑什么？忧虑他们因为保罗在外面工作，但是呢，我们说在人的生活当中没有什么真正的秘密啊，他在外面所作所为会传回来的，以不同的方式会传回来，那大家都听说，你看。在信教的犹太人当中银千累万都是热爱法律的人，这是在耶路撒冷呢已经有这个基督徒团体嘛，这边写这个信教当然是其实就是相信的人，相信的人中那信什么，当然是只信耶稣，当然是只跟保禄相同的信仰，在信的犹太人中银千累万就是成千上万嘛，意思是什么，在现在在耶路撒冷成为这么多人也相信天主的，那这些人这边强调是犹太人，当然是跟保罗从这个外邦传福音呢是一个平衡作用了哈。因为外邦的传教这边是犹太人都有信耶稣的，这边说人数银千累万，如果你看看这个整个的福音的叙述啊，对不对？他的第一次的这个圣神降临后就三千人临洗了，后来也是五千人，对不对？这数目不奇怪。啊，不奇怪，但是我们知道你不能够这样子那个逻辑来加。路加这边写当然是有点夸张的写法，只是强调在耶路撒冷城内有犹太人也相信天主的。那这些人什么特色呢？他们都啊，全部，他们都是热爱法律的。这个法律当然是指梅瑟法律，这不奇怪的，不用奇怪，因为那些人怎么是犹太人吗？他相信耶稣，他就是相信耶稣是整个天主许诺的满全，也不会影响他去接受梅瑟的法律啊，这整个这并不违反的。你去看保禄，看保禄生命里面，他虽然宣讲外邦人要相信耶稣不必接受犹太的传统法律，他自己还遵守的。我还记得吗？他在格林多还剃了头嘛，因为他发过那个纳切尔院嘛，他还是遵守犹太传统，他只是说这个是犹太传统，外邦人不必，他并没有把它否定掉。这边的在耶路撒冷生活的人，他们当然是虔诚的犹太人，现在他们变成基督徒，他们虔诚的犹太基督徒，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啊，这个犹太信仰跟基督信仰还没有这样的分离的时候，没有问题的，他们当然都是热爱法律的，一点也不足以为奇，很正常的。然后说这些人呢，他们听说了说你在外邦人教训犹太人呢背弃梅瑟的法律，说不要给孩子行割绳，你不要按规律行，这个我们真的不知道保罗什么时候给过这个教导。保罗并没有教导犹太人背弃梅瑟，没有啊。我们记得吗，在格林多前书我们读过，对不对？如果你是受割损然后信主，你就保持割损的样子，
如果你是未受割舍，你就是未受割舍的，
对，
你本来怎么样蒙召，就按这个方式生活下去。很清楚的，保罗教导，保罗书信这个教导很清楚的。那么在前面我们所读过的这个保罗的演讲里面，我们没有听过任何一句话说保罗他是告诉犹太人不要，他只是说外邦人不必。啊，很这边道人是很清楚怎么样？他说他们听说，那这个听说什么是有人这样指控你？好，那我们当然可以说是诬告了，诬赖他嘛，对，是别人在指控他。好，那原因我们就不管是可能是嫉妒啊，很怎么样？但这个是个诬告。那么好，现在怎么办呢？他说，因为这里谣言很可怕，啊，对不对？这个谣言传来了，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大概当地的人啊，耶路撒冷的人也都相信这谣言，大概。那现在这一些基督徒呢，给保罗出个主意，要破解这个谣言。要破解他，那你看我们这边有人啊，先是22人，他怎么办？他说他们听说你来了，怎么样？他的意思说你来了以后呢，你到这边来，虽然你先只跟我们见面，但是你来到这边的事实不会隐藏的，大家都会知道的，这些人一定会反对你的。那怎么办？我给你讲个主意啊，我们有4个人有怨在身，发了怨啊，但是纳妻了怨的意思，纳妻就是一段时间不理头发啊。这个愿最短是30天，长的话可以是几年啊，但是纳齐尔愿。如果你愿意看这个详细，在户籍记第6章吧啊，户籍记第六章整章是谈着纳齐尔愿，你愿意看可以看一下这个愿。后来各位有机会的时候再读一下，在户籍记。好，他说，那么你呢，把这个愿带去跟他们一起行取节，就是他的愿，就是愿满就还愿。哦，还愿要去圣殿行取节礼，而且怎么样要买一些贡物嘛，交这个现金。好，你呢帮他们出这个钱，啊，你带他们出这个钱，然后来叫他们去剃头发。记得保罗曾经剃过发，在跟格勒也剃发。好，这样子，那么众人就是每一个看见的人就知道了。那么你呢是遵守法律的，所以他们所听过的事情是假的，啊，对不对？因为这个事情啊。这个愿比那个割舍礼相对而言是小事，啊，那割舍礼是最重要的，因为亚伯兰跟天主立盟约时，天主给亚伯兰定的盟约的记号，他们真正成为犹太人的 identity 这个标志，这是特别的。这个愿是你可以发可以不发，啊，看每一个人的自我的这个情况，啊，愿意奉献一个愿啊，遵守多少时间怎么样？那现在连这个愿呢，你都愿意帮他们揽权的话。意思是说，当然前面说你教导人不要遵守犹太法律，那是个谣言啊！这样子你就证明了你是一个循规蹈矩、遵守法律的人。你看到可以发现，在耶路撒冷的基督徒呢，他们是担心保禄会遭到一些反对啊，或者是迫害的，不给他出个好主意，真的啊。好，他说关于这个信教的外邦人呢，啊，关于这个相信的外邦人，我们已经写过信了。啊，我们当然知道这个是什么，就是回忆那个中途会议的事件。啊，所以外邦人就当然就不在这边讨论之类，没问题的。他们只要好好的遵守一般最简单的我们犹太人最难以接受的那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就好了，不要吃某些特定的食物，不要奸淫等等的。好，26节，保罗呢就听他们的话。把几个人带去，第二天呢，跟他们一起行了取节礼，然后一起进入圣殿，呈报取节的日子，何时满期，何时跟他们奉献供，就是要去圣殿里面。他们说许愿时留下一个记录，现在这个愿期满了，要去留下一个登记一样，大概类似我们今天的你说那个领洗啊、领签证要做个记录一样，登记一下，愿满了。好，保禄呢，按照他们的建议也都做了。好，一切行礼如仪都做了，可是我们可以发现，从下面27节开始，他按照犹太基督徒按照弟兄们的建议呢行了一切，可是呢犹太人的气没有消，犹太人并没有因此而消气。那我们进到这27节了。好，当7天快要完的时候，就整个那个取节礼的日子愿满的子快完的时候，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见保禄在殿里，就煽动所有的群众向他下手，喊着说：“以色列人，请帮忙！”这就是到处教训众人，反对人民、法律和这个地方的那个人。他还领了希腊人 希腊人们进圣殿亵渎了这块圣地。原来他们以前见过厄弗所人特洛菲摩，从他在城里就以为保罗领他进了圣殿，于是呢全城震动，百姓就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把他拉出殿外，立即门都关上了。他们正想杀他时，有人上去报告给营部的千夫长说，全耶路撒冷都乱了。啊，这很有趣啊，这可以很清楚，保罗呢按照他们经历做了一切，但是呢并没有成功。为什么？因为有一些什么人呢也是从亚细亚来的，我们可以说大概是厄弗所了，随便讲的地方啊，那边来了，他们就指证啊，那这些人呢是犹太人啊，这些人是犹太人，然后他们就怎么样看见保禄在这个圣殿里面，就煽动当时的群众，又给一个控告啊，说以色列人请帮忙啊，这个人就是到处教训众人反对人民法律跟这块地方的人，这当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指控啊！啊，他说反对这个人民，当然就是犹太人以为他们是天主特别的选民嘛。那保禄说，任何人只要相信，都是天主的选民。啊，那法律是一样，犹太人认为必须要怎么遵守犹太的法律，梅瑟的法律是得救的唯一法门。保禄说相信耶稣啊，在耶稣身上才是唯一的救恩啊。然后呢，这个地方当然是指圣殿啊，犹太人相信圣殿是天主临在之处，保禄却认为呢耶稣基督是天主的显现啊，天主自己啊。这是他们的控告，说这个人是怎么样，意思是说整个犹太的传统信仰被保禄颠覆了。那各位注意到，这个指控其实跟耶稣当时所被指控的非常类似，非常类似的，一样的，就是关于这个真神的信仰。好，然后呢，他们还给一个指控，什么？说他呢带领着外邦人进了圣殿，亵渎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是什么？这个现在你们看见这个例子啊，说他们看见了保禄带着外邦人进到圣殿里面，因为圣殿分很多区域啊。那外邦人庭院再去是犹太女人，然后是犹太人啊，所以外邦人只能在非常外围的区域，他不能够进到那个内部区域里面的啊。这个区域是这个外邦人的区域，跟那犹太人区域有分的，有高墙啊隔离，大概有13个门通道可以通过去的，每个门口都挂了牌子啊，希腊文、拉丁文一起写的，外邦人禁止进入，那么进来处以死刑的，很清楚的。他们现在指控什么？保罗还带了希腊人进到里面去了。那这个是他们举的例子，你看这个例子证明保罗的确是反对人民、反对法律、反对圣殿的人啊，这是一个，当然是一个非常深的控告，对不对？但这边他们并没有在当下，他们指着保罗讲，保罗并没有带人进去。下面就说，他说原来呀，他们以前看过一个厄弗所人特洛菲摩跟保罗在城里面，然后他们就以为啊，就以为保罗领他进了圣殿，还是一样一个没有真正分清楚事实的一个控告啊，一样是一个诬告。当然，可这个煽动力的厉害啊，这个煽动，我们在台湾这个对于这个群众运动，我们很了解了哈。这个煽动一下子很容易就盲目了，这个很像这个过去有这个真身杀人啊，从此一样，今天有这个东西很容易煽动，大家就全程震动啊，不得了啊，对不对？我们这个信仰的我们生命的基础，我们这个唯一的神的地方被亵渎，不可以的，就一起来怎么拿住保禄，把他拖出去，马上把门关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要杀保禄的时候，不要让这个邪恶事情就是会污染这个门内了哈，就让这个圣殿保持圣洁的意思啊，就跟这个认为保禄是不洁的，让他隔绝啊，完全隔绝，把门关上。这个时候我们就说时迟那时快，有人去报告了什么营部的千夫长，说全耶路撒冷都乱了。耶路撒冷圣殿啊，在这个罗马时代的圣殿的一个角落哈，那大概是东北角，如果没记错的话，那边有盖着罗马的这个安东尼亚堡，罗马驻军的驻扎地啊，驻扎地。如果你们去过圣殿，就是那个我们在那个修女院吃饭那个地方啊，那个西庸的这个看这个人啊，贝吉欧盟这个圣那个区域，和苦路的一开始第一处、第二处那个区域里面，大概就是那个圣安东尼亚堡啊，整个圣殿的一个角。 那当时那边驻扎就是当地的千夫长最大的嘛，跟驻扎。然后呢，有的人跟他告诉说，全城都乱了，那他有责任负责这个全城的秩序，他马上就来了。好，32节，千夫长就立刻带着士兵跟百夫长跑下来啊，到他们那里，他们一见千夫长和士兵就停止不打保禄了。于是千夫长前去拿住宝禄，下令用两条锁链绑了，遂查问他是谁，做什么事。群众中有的喊这，有的喊那，由于乱嚷，千夫长不能得知实情，便下令将宝禄带到营里面去。当走上台阶时，由于群众挤得凶猛，宝禄只好由士兵抬着，一群百姓跟在后面喊叫说除掉他。你看这个描写哈，很像耶稣被捕。耶稣被控告也是一样的，大家乱嚷，大家乱指控的罪，都是莫须啊，甚至彼此矛盾，这不是一样的哈？然后有趣的是，千夫长不认识他，哎，他是谁呀、啊？做什么事？这不奇怪，因为保罗在国外好多年嘛，才回来这边，3年多在恶魔所传教，对不对？才回来这边，千夫长可能常常轮调的，那不奇怪哈，并不认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因为他是负责这个地方治安的。啊，最高的行政长官，他也来当了这边老百姓打人是暴动嘛，就安静不敢再做了。好，那把这个千夫长把他带走嘛，因为看他被打，大概想他应该是个罪犯吧，先绑了再说，把那条锁链绑起来，他在问怎么回事，对不对？好，那群众们其实乱吼乱叫的，所以没有人可以理智的传达事情。所以这个人呢，他无法得知到底发生什么事，只好呢把保罗先想要带到他的安东尼亚堡里面，到营地里面，大家慢慢来审问他吧，就走上台阶。因为这个安东尼亚堡啊，跟这个圣殿区域是靠两个台阶就是相连的啊，在那个时代相连的，他上台阶，那群众就一起就是那么跟着过去啊，这样子。好，那么老百姓一边跟一边喊这个除掉他。你看，就很像这个比拉多审问耶稣，他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非常像的哈，非常像的那个场面。当然是路加刻意这么写的，亲自刻意这么写的。好，然后呢，37节，快要再进营盘时，保禄向千夫长说：“许我向你说句话吗？”他说：“你会说希腊话，莫非你就是前些日子作乱，带领4000匕首党人往荒野去的那个埃及人吗？”保禄答说：“我是犹太人，是他所人基里基亚的一个并非无名城市的公民。我求你准我向百姓讲话。”千夫长准许了，保禄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挥手，大家都安静下来。保禄便用希伯来话致辞说：“这个转折是很奇怪的，实在大家在那边一片混乱时呢，突然间变成保禄跟这个千夫长两个人对话了。”当然这是对陆家而言不重要、啊、他只是要让保禄讲话而已，就让他再讲一讲。好，我可以跟你讲话吗？那么保禄用当时所通用的希伯来语啊，就这个希腊文啊讲啊，你说希腊文，难道你是某某人吗、啊、埃及人吗？那当时在那边有一些人就作乱啊，在作乱反抗的啊，这个人非常多了，这些人在这个罗马的统治时代那么非常多的啊，就是抗或者是对抗这个罗马的这个政府，或者是那些在他们的宗教氛围里面啊，自以为是这个特别的有神的使命的人，那非常多，到今天也不缺啊。这个是任何一个民间信仰或宗教信仰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那这个并不重要，这个到底哪个埃及人，我们也不知道，我也查不到，没关系，这是一个事件。这个插曲只是要引出22章，让保禄讲一段话而已。他问：“难道你是那些人吗？”那这个，但这边讲这个事件啊，这些人在当时作乱呢。另外一个历史学家，这个若瑟夫 （Josephus Flavius， 他是活在第一世纪犹太的历史学家，他记载了非常多历史的故事，所以这样的人非常多。我们各位讲，这是一个当时可能发生的事件。那么千夫长就以为这个人保禄是以前当时的一个作乱分子，保禄说：“我不是。”我不是埃及人，我是犹太人，而且呢是在一个大城市的人啊。那他们这个特别的外国的这个语法啊，还是不是无名的城市，也是有名的意思。这个他所当然也是鼎鼎有名的啊，在当时基里基亚的首都啊。好，他说：“我求你让我跟百姓讲讲话。” 那么牵着让他说话了，他就站上台阶就说话了，你也很惊讶，突然间百姓听话了。很惊讶，不，这个不重要，就我们要明白，就是你问你，你想，一方我们可以把这个去想那个情节，就觉得好笑。那我们从这样子看，我故意讲这个看来有点荒谬的情境啊，就是跟各位讲，那个路加在写什么东西？路加要写的是要让保罗讲话啊，整个的文学的这个过程，他没有给我们一个客观的历史报道，像报告新闻一样的，不是的啊。他就整个事件，他就是了解以后，他消化了，然后结合他所愿意传达的讯息，他写这个故事。好，他挥手讲话，用希伯来文，我们当然可以讲应该是阿拉美文了啊，就是阿拉美文，当时他们所通行的这个语言，在犹太的分子里面所通行的语言。好，那么接着从下面是从22章第1节到第21节，就是保罗他的讲话。基本上我们可以分好几段，我们一段段看啊。他说：“诸位人人弟兄，诸位父老，请听我现在对你们的分辨。”首先是滞后词了啊。我大欢迎注意力，问候大家，只说这些人听着啊，请你，我现在给你们答辩你们所指控我的话。好，然后就一个简单的叙述。他们听见保罗用希伯来话，就是阿拉美文了，跟他们讲话就安静了啊，他们可以听懂他在讲什么东西。好，接着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于基里基亚的塔尔所，却在城里这个城里面长大，在加马里尔族前对祖传的法律曾经受过精确的教育，对天主我也是热忱的，就如你们大家今天一样。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啊，是哪里来的人，哪里出生的，哪里长大的，在谁面前读过书。那加马里尔在当时是最著名的这个拉比啊，最著名的拉比啊。那么当然这也可以说保罗这个是师承名门正派，跟你们一样，他也是受过法律的就是法律上人最精确的教育，对于天主是极为热忱的。什么意思？他说我不是跟你们不同的人，是一样的啊，一样的，受过一样的训练。然后呢，第四节，我曾经迫害过这道，直到死地，不论男女，逮捕、捆绑、送入狱中，就是大司祭和整个长老团都可以给我作证。我从他们那里领了给弟兄们的文书，往大马士革去，有意把那里的这样的人加以逮捕，带到耶路撒冷来处罚。好，很清楚，这个我们都读过，对不对？在第9章，保罗他的整个去迫害大马士革内的基督徒的经验，你看，以及他在这个门口啊，大马士革城附近有着跟耶稣基督相遇的经验怎么样？啊，这边很清楚，他迫害的是这道，就是这个信仰啊，这个道，这个道路，这个信，用道是一个转介的讲法啊，就这个信仰。然后说连大司祭跟整个长老团都可以作证，说本来都是一样的，跟你们一样非常热忱的。好，第6节讲到他在大马士革所碰到的一个经验。他说当我前行临近大马士革时，约在中午，忽然天上有一道大光环射到我身上，我便跌在地上，听见有声音向我说，扫路扫路，你为什么迫害我？我回答说，主你是谁？他向我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那个拉扎勒人耶稣。同我在一起的只看见那光，却听不见那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我主，我当做什么？主向我说，你起来往大马士革去，在那里有人要告诉你，给你派定当做的一切事。由于那光的炫耀我看不见了，就由我的同伴用手领着进了大马士革。有个人名叫阿纳尼亚，是虔诚守法的人，所有住在那里的犹太人都称誉他。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向我说，扫路兄弟，你看见吧。我当时向他一望就看见了他。他说，我们祖先的天主预拣了你，叫你认识他的意愿，看见那位义者，并由他的口中听到声音，因为你要向众人对你所见所闻的事为他作证。现在你还迟延什么？起来，领起，呼求他的名， 洗除你的罪恶吧。好，这段话啊，从这个第四节到这个第十六节，基本上我们非常熟。如果你仔细是比较跟这第九章一到二十九节，我们真的说是大同小异，有一些小地方不太一样，那这个事情真的不重要。路加并不是把这故事重新照抄一遍，让保罗自己讲话。那么这边是保罗他自己叙述他跟耶稣基督相遇的经验。那他要传达什么？ 他并不是由于听信了基督徒的宣讲，或者说他自己反省他改变了自己，不是的。他并没有背弃祖传的信仰，他并没有对信仰他想了很多然后改变了，也不是先听了好像我们说这个伯多禄在圣神降临事件以后的宣讲，他都不是。他是什么？因为天上的基督，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对不对？因为天上的基督亲自显现给他，所以呢这个他不能抗拒的。他讲什么呢？他说他并没有背叛祖传的信仰，他现在所成为他现在这个样子，其实是服从天主的旨意，答复天主的召教。他怎么想这东西啊？他告诉同胞们，我跟你们一样信天主啊，我现在成为这样子是完全回应天主的召教。当然他已经就是预设了，他相信这个耶稣基督真的是天主子了，因为耶稣死了复活了，就才有可能显现给他嘛。虽然没有写这个耶稣死跟复活，这边并没有叙述，对不对？他说那个耶稣给他显现，拉扎勒人耶稣显现给他，这个人都知道他已经被钉死了。那这个事件里面当然就预设了这个耶稣的死亡跟复活升天。那现在保罗说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他能够转向啊，在犹太人眼中看他转向并不是他们所想象的样，而是他完全服从天主的旨意。这个原因，这是第四节到第十六节保罗他叙述他的悔改的经验。那么接着十七到二十一啊，他说我回到耶路撒冷，在圣殿里祈祷时就很超拔，看见主向我说赶紧快快离开耶路撒冷，因为这里的人将不接受你为我做的证。我就说主，这是因为他们知道我经常把信你的人下在监里，并且在各个会堂里鞭打他们。当你的证人施德望的血倾流时，我本人还站在旁边予以赞同，并且看守杀死他的人们的衣服。他向我说你去，因为我要打发你到远方外邦人那里去。好，这边保罗他叙述他在大马士革的经验之后，他回到耶路撒冷有另外一个神事，神魂超拔看见主嘛，另外一个神事。你们当然这个我们在前面的第九章的叙述没有写。那么其实我们在保罗的整个的书信里面呢也没有直接的写保罗只说过，他说他认识一个人上过什么三重天他写过他有一个神秘经验。可这个神秘经验呢，是第一个我们可以肯定保罗跟基督相遇毫无疑问的。那到底有几次这样的经验呢？我们从保罗的书信就看不太出来。那这边我们如何对他写说保罗他自己说在当时回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另外一个经验。那么这个是他讲述他在圣殿当中那么神魂超拔，他讲这个经验什么意思？一样的，他是在强调他所做的一切是服从主耶稣基督，他今天所做的一切因为主显现跟我说了。那么主最后说什么呢？说你去，我要打发你到远方的外邦人那里去。当然我们都知道保罗他这样的三次的福山旅行大家都知道嘛，所以他要用这句话来表达他前面所做的全部传福音的工作，他所经历的一切是执行天主的使命。所以我们看这段话，保罗他开始讲话，他到底想达到什么目的呢？其实他要说的是需要悔改的不是我，是你们，你们这些听众啊，是你们。你们现在，因为保罗讲说我所做的一切完全是 服从天主的旨意吗？完全是服从天主子耶稣基督的旨意。那是不是你们反对我？是你们要改，因为我是服从天主的，是你们有问题。所以让他们怎么样？让他们积极正面的看待耶稣啊，积极正面，因为耶稣呢的确是天主所派遣的。那么耶稣保禄是因为对于耶稣的召教啊，这么样的诚挚的回答，那么才是真正的成为对天主忠信的人，对天主热忱的人。答复耶稣的召教才是真正对天主热忱，还真正的是答复了整个圣经里面他们所经验过的天主的许诺跟召教。这是整个的保禄演讲他要达到的目的。当然那我们看到路加写作是非常精彩，在最高潮的时候就断掉了啊。他谈到这个他整个的使命的经验，他在外邦传福音时是最关键的时候一出现，那么就打断了，犹太人开始怎么样介入啊，不让他再讲嘛。好，所以你看这个整个叙述是很整个叙述很精彩的。我们大概听的人哈，我们不想听听看，那么你在外邦做什么事呢？好，我们读过，我们当然知道嘛。如果你一把自己看着当时那边的人的话，你们当时跟一起生活的人，很多人想听听看，那你到底讲什么呢？那么另外一群人，他们会发现那些反对保禄的那些这个极端分子啊，他要阻止保禄讲下去，否则可能很多人就信他了，马上打断。对不对？很马上说，他们一听到之后就扬声说，从地上除掉这个人，他不该活着，马上就开始变了，这个场景就变了，他们就喧哗呐喊，扔下衣服向空中扬土，千夫长只好下令把保禄带进营里，说是要用鞭子拷问他，以便知道他们为什么缘故这样喊叫着反对他。当士兵用皮条将保禄绑好时，保禄向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一个罗马人又没有定罪，难道你们就可以鞭打他吗？百夫长听了就来到千夫长前报告，你可怎么办啊，这个人是个罗马人。千夫长就前来问保禄说，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禄说，是。千夫长回答说，我用一大笔钱才购得这个公民权。保禄说，我却生来就是。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禄的人便立即离开他走了。千夫长一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曾经捆绑他就害怕起来。这边非常有趣，你知道，你看罗马公民权是不得了的一个事情，而且也你也看见这公民权有不同的得到的方法，也可以用钱买啊，不同的方式就拉点税就好了。但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罗马公民呢哈，是不可以在确定罪名之前拷打的。什么意思呢？不能逼供的意思啊，不能够屈打成招。对，这个是对罗马公民是不行，对奴隶可以，对罗马公民不行。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罗马的法律，他们就保护他们自己的能够取得这个罗马的公民权的一些重要的特色之一。当然保罗是很清楚的，他是从他父母亲直接的得到的公民权呢，到底怎么得到我们就是也没什么记载，不知道，我们当然不重要。无论如何保罗是公民大概是不用怀疑的。好，这个从22节到29节呢，那么很清楚保禄他前面的这个演讲啊，从这个一开始一到二十一节，他的自我辩护，我们注意到了，是整个经文是一好几次的。保禄每一次的自我辩护，总是激起犹太人更大的气愤，更愤怒。可是另一方面呢，却让罗马的官长慢慢的明白，从松口气，他不是一个罪犯，他不是个坏蛋。记得在那个厄弗所是一样的情况，对不对？耶稣是一样的。比拉多想放他的是一样的，这很有趣的一些连结，大家放在心上想这东西啊。那么整个给人一个印象，对不对？罗马人呢，你看从二十四节开始啊，给我们印象，罗马人这个千夫长或者罗马的执法者，他们总是希望按着法律做事啊，就不需要暴动啊，希望按照遵照法律，其实的确是的了啊。那罗马人他们重法的嘛，那么保禄呢，他的 罗马的公民权，那么也应该被保护。他虽然是犹太人，他既然有罗马的公民权，就应该被保护。所以呢，这个签证害怕啊，他绑着他，签证长绑他的行动其实是犯法的。啊，当然你说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犹太的氛围里面，他不讲是怎么？他已经是一人最大了。他不讲，别人不能，他禁止老板，他在下面讲，以前是没什么，没有什么人可以敢去爆料的啦，是不敢的，对不对？他说没事，可这边是就是给我的印象，就是罗马人是守法律的，很清楚的，但是罗马公民呢是不能够以刑罚来逼供，让他们认罪的。好，那整个这个22节到这个29节的内涵，那么基本上我们觉得路加要讲的是一个给我们的印象啊。那么保罗每一次的自我辩护，都是激发犹太人更大的愤怒。可是呢，另一方面的人，你说这个罗马人，他们算第三者嘛，对不对？比较客观的看，哦，这个人不是坏人，这个人不是罪犯，啊，这个人他没什么重大的过错。那这方面呢，都是跟耶稣非常一致的。好，最后30节，那么第二天，千夫长就愿意知道保禄为什么被犹太人控告的事情，就解开他。命令司祭长及全体的公议会集合，那么随后将保禄带下来，叫他站在他们面前。当然因为他不是他是公民嘛，不能够像一般的犯人一样绑着来讨审问，就是没有确定罪名之前不可以把他当作犯人。我们用今天的话也可以简单来说，这个无罪推定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罗马有这个罗马公民权就是不得了的一个身份，在当时是比较有这个人性尊严的啊，整个的。现在怎么样？前面是什么？保禄呢，在一群群众前、民众前嘛，对不对？现在呢，从23章开始怎么样？这个千夫长呢，甚至什么命令司祭长召开公议会。啊，这个其实也不太符合这个客观历史事实了哈。这个罗马的军队不会去干涉这个犹太的这个宗教事务的哈，他不可以去命令犹太人开这个他们宗教的最高会议，不会这样命令的。当然，就不知道就是要把这个顺序一直慢慢讲下去。我跟各位讲这一些这个犹太的传统、罗马的传统、客观的历史事实，就是要跟各位慢慢的去看见啊。有没有注意到这边所讲的是路加在传达？他们最早初期他对教会的一些看法跟意见啊，就慢慢传给我们。现在呢，从23章开始怎么样？保禄开始讲话，在谁面前讲话？在公议会面前，在整个的犹太的宗教事务最高机构上面讲话。当然，我们耶稣也曾经在公议会前受审嘛，是一样的。好，23章，那么。保禄呢注视着公议会说，诸位人人弟兄，我在天主前做事为人全凭纯善的良心，那么直到今天，很清楚啊，这边怎么样，直到今天什么是错，就是他宣称他从过去直到现在他都是在天主前的。什么意思呢？他从来没有违反过天主的命令、天主的旨意。第一句话先辩护自己，然后呢一讲完，大司祭阿纳尼亚就命旁边人掌嘴打他的嘴巴。那时保禄问他说，粉白的墙啊，天主将打击你，你坐下审判我应该按照法律，你竟然违反法律下令打我吗？讲的就是滥用私刑啊，对不对？那么这个大司祭阿纳尼亚呢，是在47年到59年之间当大司祭，47到59，大家可以知道保禄当时大概在58、59年左右受这个审判。那他呢是被暗杀死掉的，大概这句话就有人说这个保禄他说你天主将要打击你，可能就是已经就是按，因为路加写这个故事已经是这个事情发生了嘛，哈，已经这个大司祭已经死掉了，已经被暗杀死掉了。但是用了保禄的话，就你这个世界，你打了保禄，你是坏蛋，这天就罚你这个味道。但是，好，真的，因为他骂他粉白的墙啊，这个粉白的墙，你知道这个，很像这个耶稣讲啊，这个法利赛人，你们是像什么粉刷或者坟墓一样啊， 外面很漂亮，对不对？像我们去扫墓一样，扫得干干净净的，我们知道坟墓里面，我们知道是腐烂的骨头，啊，是腐朽一样的哈。这骂得很凶的话嘛，这样子。那么，可所以旁边的人说，第四节，站在旁边的人，你竟然敢辱骂天主的大司祭吗？保禄说，弟兄们呐、啊，我原不知道他是大司祭，因为经上记载说，不可以诅咒你百姓的首长。这边显示呢，保禄还是尊重犹太传统中的礼俗啊。大司祭在犹太传统当中当然是最重要的职务了，他应该尊重的。他说，我这样讲他是因为我不知道啊，如果我知道的话，可能我是说用别的话来骂，不是我的话我讲的。如果我知道，我可能会讲的这样稍微就是不会那么的严厉等等的话，对，无论如何他是不可以动用这样的一个私刑的，特别他是什么有这个罗马公民权利的。好，然后呢，保禄呢第六节，一看出他们一部分是撒都赛人，另一部分是法利赛人，就在公议会中喊说，诸位人人弟兄，我是法利赛人，是法利赛人的儿子，我是为了希望死者的复活现在受审。他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赛人便起了争执，会众就分裂了。原来撒都赛人说没有复活，也没有天使，也没有神灵，法利赛人却样样都承认。于是喧嚷大起，有几个法利赛党的经师起来力争说，我们在这人身上找不到一点过错来，或许有神灵或天使向他说了话。争辩越来越大，千夫长呢怕保禄被他们撕裂，便命军队下来把保禄从他们中间抢出来带到营里面去了。好，本来是千夫长把他带出来的嘛，对不对？这一看这不得了，本来希望让他们这些人可以理性的讨论啊，在这个犹太的宗教事务里面好好的问一下啊，因为他千夫长很清楚啊，因为保禄有罗马公民权，他已经得罪了他了啊，他想把这个就是有点像这个怎么讲啊，推责任的，重新把一个看来是一个这个暴动事件啊，推回到犹太自治群宗教事务里面去，让他们去处理。可现在发现不行，越来越乱，再把他救回来。因为他还要注意到嘛，保禄是罗马公民，他必须保护他的，就把他救回来。这里面的拉扯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啊。那这边是第六节，其实发展是很奇怪的。你看保禄是很能够看清楚当时的现况，因为看这个在真的整个的这个公议会里面，人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赛人，不奇怪啊。撒都赛人基本上是司祭团体，基本上啊，那么法利赛人呢是法律跟就是法律跟经师们的研究法律的啊，经师对法律特别忠实的，教导法律的一些老师们。那他们这个信仰呢，就有一些基本的差别。在第八节，这个路加已经给我们解释了哈。撒都赛人呢就不相信复活，那么也不相信有天使。我们还记得对不对？在福音里面的故事，撒都赛人来问耶稣说，一个人娶了一个妻子，还没有生孩子就去世了，他的弟弟也娶了他，然后总共七兄弟都娶了她，可是都没有孩子就死了。那么将来复活时呢，那么这个女人是谁的妻子啊？因为这个原因，撒都赛人想要嘲笑耶稣，哪里有复活这个事情啊？那耶稣说你们大错特错，你根本不懂圣经，你根本不懂什么是天子的能力，这样讲的话。这边是我们再一次看见这个路加叙述这一个啊法利赛人跟撒都赛人之间的信仰的差别。那保禄这边是很厉害的哈，他运用了这个两个党派之间的矛盾。真的，你可以想这个，一个是司祭团体啊，那一个是这个法律的啊，可以讲这个是非常不同的阶级啊。那么基本上在圣殿还在的时候，当然是这个撒都赛人占优势，因为整个的圣殿礼仪必须进行嘛啊。这样，可是呢，保禄呢就用了这个两个党派之间的矛盾呢，他要达到他的目的。第一个呢，他很清楚，他是站在法利赛这一边的，的确是的，就是他前面讲了嘛，他是加马里尔的学生，曾经是的，他整个训练是法利赛的训练啊。那现在他跟他们说，我跟你们是一国的，什么意思呢？我跟你们是一国的，他们是怎么最强调梅瑟法律的人呢？ 意思是说，保罗说，我跟你们是一样的，我从来就没有违反过犹太的法律，很清楚的。那么现在法利赛人呢，必须同意他啊。如果法利赛人不同意他呢，他们就变成怎么样了？赞成了撒都赛人的意见了啊。但讲成他的第一讲，必须要这两个意见是两派的。那保罗就选了一派，他们利用这个可以说两派间的矛盾了哈。那保罗呢，他有用他的信仰的。他的确相信复活的，这方面他的确也跟法利赛人是一致的。现在呢，他这样子呢，就逼着那些法利赛人好像必须为他讲话嘛。下面的确是的，第九节他达到目的了。法利赛人说，我们在这人身上找不到一点过错来，你看像不像那个比拉多讲耶稣啊，我在这人身上找不到一点罪过来，非常像的一句话。那这个是怎么让这个法利赛人说出来的？当然就是其实这个话一起讲是什么，连法利赛人现在保禄身上也肯定了，保禄他所行所做的一切是符合天主旨意的，他们已经就间接的承认了。你看路加整个铺陈呢、啊、是非常有趣的，是很小心的一直要讲这个。当然在路加的理解里面是跟保禄一样的，他也相信他所做的一切是天主的旨意，他并没有做宗教革命啊，保罗并没有，他只是在这里呢，他就发现他过去反对耶稣、反对基督信仰、反对基督徒是错误，现在他宣扬耶稣基督，他相信同时为福音作证呢，是天主真正的旨意。好，那因为这个保罗这边用的是这个两个党派之间的矛盾，那保罗怎么反而站到一边去了啊？变成什么两派两个这个党派在那边争吵，越吵越大，越吵越大。那么这个千夫长大概看不清什么回事了。你可以想象那个辩论可能是用阿拉美文，那么千夫长是个罗马人，可能根本听不懂啊。就发现突然间就哇就吵起来了，他一害怕怎么样？赶快把保罗救出来，好怎么样带回营中，免得他遭到这个无妄之灾了，被他们的暴动之间就伤害了。然后最后呢，在最后第十一节，那么当天晚上第二天晚上，主又显现给保罗说，你放心吧，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作证，也该怎样在罗马为我作证。该这个字啊，还是一样，原文是必须，也必须在罗马为我作证。那再一次出现这一个所谓的神学性的被动式，为什么必须？那是天主决定的啊，天主的旨意。所以呢，耶稣又显现给保罗，你放心吧啊，怎么就说保证他在耶路撒冷这么样的一个困难当中，生命不会受到伤害。然后呢，告诉他你还有使命，你还要去到更重要的地方、更大的城市、更大的团体面前为我作证。那么这边罗马呢，就已经是我们说下面整个23章、24章以后全部的经文的伏笔，就这边就先出来了。我们知道最后27、28章就叙述保禄怎么样到罗马，在罗马里面怎么样生活、怎么样宣讲、怎么样作证。当然我们今天可以加一句话，虽然这个宗徒大师没有写怎么样在罗马死亡啊，这个为路加这个不是重点，他没有写。我们这整个的教会传统相信保禄跟伯多禄在罗马城死亡，那这边就是真正罗马城出现了。你再次看到这个路加写这个整个的书是非常有安排的，那个布局是非常漂亮的，里面一步一步的铺陈是非常小心的讲下去的。我们今天到这边好不好？那么下面再下次各位再往下看，就是慢慢的能够讲这一个保禄的审判，因为下面是另外一个段落了，保禄开始面临着真正的犹太人的阴谋，要杀害他等等的。那么前面这些几段这个辩论的话，保禄在整个的圣殿跟这个安东尼埃堡之间向全体百姓们的自我辩护，然后在那个公议会受审时，那其实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审问就很简单的，他只是说他在天主前从过去到现在都是认真的生活，没有任何违反天主旨意的。然后呢，运用了当时的这个犹太宗派之间的党派之间的一些矛盾，那么他就是让自己能够好像 置身事外一样啊，让有一边不得不为他讲话，那成为了今天这个介绍的部分。我们总是从这个21章18节开始看见啊，那整个的内容几乎全部是保禄一个人表演啊，别的人都是配角，就是让保禄完全站在这个舞台上面，全部的灯光打在他一个人身上。我们先祈祷，在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看见保禄宗徒为了传扬你的福音，为了为你作证，的确是尝尽了千辛万苦。我们看见他在各种困难当中依靠着你，而有勇气毫不畏惧。我们看见他在迫害诬告当中仍然努力的向他的弟兄们，向犹太人澄清天主的旨意。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学习圣保禄，更深的领悟你留给我们的救恩喜讯，帮助我们有勇气为这个福音作证。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阿门。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